听众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7月4日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乔战。朝鲜再次试射弹道导弹，中国与俄罗斯各方有何反应？此外，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自今年4月首次会晤之后，美中关系日益升温。但是近日来，美国宣布对台军售，美军军舰驶入南中国海中方声称拥有主权的水域等事件，引发了中国方面的强烈反应。川西两位领导人的蜜月期是否已经结束？我们将邀请专家学者为您分析。除此之外，中国北京延庆二中一名学生被其他多名学生凌辱的视频近日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公愤。延庆警方的处理是否得当？中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是否真的像一些民众所说的那样，给未成年的施暴者提供了保护伞？今晚的现场讨论将围绕这一话题展开深入的探讨，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稍后的讨论。首先来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朝鲜星期二表示，成功地试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朝鲜一直努力研发能将核弹头打到美国大陆的技术。朝鲜国营电视台宣布，试射的导弹飞行了39分钟，达到2800公里的高度。美国、韩国和日本军方在朝鲜试验之后不久也给出了大致相同的数字。试射的导弹最后落入日本海。美军太平洋司令部说，发射的是中程弹道导弹。韩国总统文在寅表示，韩国政府认为那是一颗中程弹道导弹，但是为朝鲜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做好了准备。美国总统川普通过推特对朝鲜的最新导弹试射做出了反应，他再度呼吁中国利用其朝鲜主要盟国的地位施加影响。他写道，很难相信韩国和日本会再度容忍这一套，或许中国可以对朝鲜来一个大动作，永久地结束这种胡闹。中国为自己的作为进行了辩护，星期二中国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克制，表示中国反对朝鲜违反联合国制裁的做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说，中国为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做出了很多努力。朝鲜今天再次成功发射一枚弹道导弹，那么朝鲜自称这是一枚洲际弹道导弹。该导弹不仅刷新了发射的高度，而且是今年朝鲜发射的导弹第5次落入日本的经济海域。那么日本对此做出了哪些反应？我们现在就这一话题连线美国之音驻日本的特约记者戈兰，为我们带来详细的介绍。戈兰你好。
乔战你好。
是的，那么朝鲜今天是自称啊是成功发射了一枚洲际的弹道导弹，但是美国军方认为这是一枚中距离的弹道导弹。那么日本又是怎么说的呢？
好，日本呢就报道了朝鲜的说法，也报道了美国的这个看法。那同时呢，日本呢报道了这个就是防卫省的分析。防卫省认为说，这个朝鲜今天发射的这个弹道导弹呢，高度呢超过了2500公里。那么海上自卫队呢也透出一些专家嘛，有些分析说，就是在按照40分钟的这个飞的时间来看。如果把它拉直了距离的话，可能有到达到7000-8000公里，那么有可能达到美国阿拉斯加的这样一个程度，大致上的这个分析就是这个样。具体的情况呢，官方长官说还在做进一步的详细分析，但大致上的看法就已经是这个样子了。乔战，
是的，那么今天朝鲜发射的导弹是这个今年以来朝鲜这个第5枚这个落入日本的经济海域的这个导弹哈，那么日本对此是做出了什么样的反应呢？
日本呢，当然也是非常非常气愤，同时呢也照样的就是提出了这个强烈的抗议。可是这次的这个日本的反应和以往不太相同的地方，就是日本呢才强调这是朝鲜现在的威胁一个严重性，同时呢日本对于现在这个状况呢一个深刻的忧虑。另一方面呢，日本现在对于把这个眼光越来越明显的就是聚焦中美两个大国的这个做出一些什么样的应对。那么东京广播系统电视呢今天刚刚有记者从北京发回的这个报道说，中国呢是警告朝鲜说，中国不容许朝鲜就是核试验，也不容许朝鲜呢就是开发洲际弹道导弹，否则的话呢中国将全面封锁中朝边境。 那么中国的认为说，朝鲜呢其实顾虑到中国的这么一个警告，所以呢朝鲜迄今为止呢，今年呢就没有这个核试验，也没有这个开发这个洲际弹道导弹。但是今天朝鲜自己自称已经发射了这个洲际弹道导弹，所以呢日本的看法就是认为说朝鲜现在挑战中国的这个底线，同时呢中国也面临了一个非常棘手的一个局面。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日本就是当然是很重视美国的这么一个立场了。那么安倍晋三今天说，他即将在这个召开的这个20国峰会上和美国和韩国的首脑一起来讨论这个朝鲜问题。那么外务省呢也透出消息说呢，外务省是日本政府是希望的尽量的把和中国的和俄罗斯的首脑举行会谈，希望尽量的把中国和俄罗斯的这个也拉进这个日美韩的这么一个对朝鲜的这么一个阵营里面来。但是这个现在这个情况呢还不太清楚，只是日本在希望就是说看看中美两个大国到底对这个朝鲜现在进一步的这个挑衅有些什么样，做出一些什么具体的能够有效的一个方法。乔战。
好的，那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日本的特约记者戈兰为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正在俄罗斯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在克里姆林宫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了正式会谈，承诺加强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协作。俄中领导人会谈之际，朝鲜声称成功地试射了一枚弹道导弹。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两人在就朝鲜半岛局势交换看法时仍强调推动各方通过对话谈判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普京在会谈中说，虽然两国经济合作问题是关注焦点，但两国在国际舞台携手努力也很重要。这是习近平今年以来同普京的第三次会晤，也是他就任中国最高领导人以来第六次俄罗斯之行。习近平在会晤中说，在所有国家中，中国与俄罗斯保持着最为紧密的接触。习近平在会谈中表示，两国约定，无论外交局势如何变化，都不会影响到两国关系。作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升温的另一迹象是，中国的中央电视台和俄罗斯的第一频道星期二签署协议，在中国中央电视台加设一个名为“卡秋莎”的俄罗斯频道，用俄语播出，配中文字幕。在中俄两国元首会晤之际，以及20国集团峰会召开前夕，朝鲜声称首次发射了洲际弹道导弹。与此同时，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授予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最高勋章。两国媒体的合作也日益密切，俄罗斯将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宣传，并在中国开办新的电视频道。下面我们就有关情况连线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介绍一下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这次访问俄罗斯的最新的进展。白桦你好。
乔战你好。
是，我们知道这个朝鲜发射导弹之后呢，正在莫斯科举行的这个中俄峰会，像这个两方的这个领导人都是有哪些反应呢？白桦。
习近平同普京的这个新闻会呢刚刚结束，但是两个人就是念了一下这个讲话稿，然后呢是这个两国这个艺术界文化界的人士发表讲话，朝鲜问题呢干脆就是没有提。从截止到目前来讲的这个报道来看呢，就是说等于两个人会晤呢好像就是朝鲜的这个导弹发射呢没有发生一样。但是呢就是俄罗斯的总统的外交事务助理乌沙科夫他说的两个人的这个会谈当中呢确实这个讨论了朝鲜问题，而且呢两国可能会针对朝鲜导弹发射呢可能会发表一个联合声明。那么这个联合声明的内容呢或许能过稍微晚一些呢或许能这个大家都知道。那么朝鲜导弹发射呢俄罗斯方面它有一些反应，一个是俄罗斯军方的反应，军方反应呢就是说一直是跟踪这个朝鲜导弹的发射，另外说是朝鲜导弹发射的是一个中程导弹，那么对俄罗斯呢不 构成威胁。俄罗斯的这个许多这个分析人士和学术界人士，他们认为呢，同过去一样，就是比较淡化这个朝鲜导弹的威胁，他们这个怀疑呢朝鲜导弹的性能，另外强调呢不会对这个俄罗斯构成威胁。还有呢，就是俄罗斯一个副外长莱布霍夫，他对朝鲜导弹发射呢发表讲话，他说朝鲜导弹发射呢可能会加剧这个东北亚地区的这个紧张局势。但是他同时强调呢，不应该对这个朝鲜导弹发射呢做出这个过激的反应。那么在习近平访俄前夕呢，俄罗斯的主管东亚问题的副外长莫尔古洛夫呢，他提出了一个就是解决朝鲜这个核问题和导弹问题的一个路线图，其中强调呢就是美国和韩国呢停止这个军事演习，来换取这个朝鲜停止这个导弹试射和这个核试爆。那么呢，就是这个路线图的许多内容，其实从中国的立场呢非常相似。俄罗斯媒体报道说的就是，中国呢，那么也支持俄罗斯的这个路线图计划。那么昨天呢，普京同习近平举行这个非正式的这个晚宴的时候呢，也提到过这个朝鲜问题。所以说呢，非常非常不排除，就是说在二十国集团的峰会上呢，那么可能这个中国和俄罗斯呢也可能会在这个朝鲜这个导弹问题上呢会采取一个共同的这个立场挑战。
是的。那我们知道有消息说这次普京总统是向习近平主席授勋哈，那么习近平这次获得的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勋章？那么习近平是第一位获得这种勋章的这个外国人或者说是外国元首吗？那么俄罗斯为什么要在现在这个时刻这么做？
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勋章，它叫这个安德烈神圣安德烈勋章。那么安德烈是这个基督耶稣的这个十二个门徒当中的可能是排名这个第二。那么基督耶稣这个升天之后呢，就是他这个十二个门徒去各地方去传教去。那么这个安德烈呢，他就到这个东部，叫到这个东欧这一带，俄罗斯到这个乌克兰基辅这一带传教。所以说俄罗斯认为呢，就是说这个安德烈呢是这个俄罗斯东正教的一个守护神，特别是彼得大帝呢，他把这个安德烈当成这个圣彼得堡和这俄罗斯海军的守护神。所以说呢，这个勋章呢也是俄罗斯最早的一个勋章，是这个彼得大帝他亲自这个创立的这么一个勋章。那么在这个沙皇俄国被推翻之后呢，苏联时代就把这个勋章给废除了。然后这个苏联解体之后呢，就是1998年呢，叶利钦签署命令又把这个勋章这个恢复了，是这个俄罗斯的最高的一个勋章。那么习近平呢是迄今为止的这个第三个这个外国领导人，在他之前呢获得这个勋章的外国人包括这个纳扎尔巴耶夫，就是哈萨克斯坦的总统，还有这个阿塞拜疆的前总统，已故的总统就是阿利耶夫。但是这个阿利耶夫和这个纳扎尔巴耶夫呢，他们都是这个前苏联的苏共的这个共产党的这个领导人。那么所以说习近平这是第一个这个外国领导人，也是第一个外国人。当然在彼得大帝时代，在沙皇俄国时代呢，有一些这个外国元首呢也被授予了这个也被授予了这个勋章。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个勋章上呢，他有一句话，就是说那个话的意思是说，就是捍卫忠诚，捍卫这个信仰。那么所以说要仔细玩味的话，就是说如果是捍卫忠诚的话，那么习近平这个忠诚谁呢？捍卫信仰的话，那么习近平本身是这个中国共产党的这个领袖领导人。那么习近平这个信仰是谁呢？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个1998年叶利钦签署这个勋章这个命令的时候，他规定一些规则，就是应该授予谁这个勋章，其中包括就是说外国领导人想接受这个勋章的话呢，必须满足一些条件，就是包括必须得对这个俄罗斯呢做出一些特殊的贡献。所以说可以看出呢，现在这个俄罗斯呢普京呢非常看重习近平，非常看重这个俄中关系。那么如果对比一下的话，就是这个中国的前领导人江泽民呢，他有这个俄罗斯情节，过去在苏联生活的工作过。但是呢，江泽民呢，他也没有获得这个勋章。现在呢，习近平获得了。
好的，好的。那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俄罗斯的特约记者白桦为我们带来的详细介绍。 7月2日，美国总统川普分别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通话，内容聚焦于讨论朝核威胁的问题以及贸易议题。川普与习近平今年4月首次会晤之后，美中关系日益升温。但是近日来，美国宣布对台军售，美国军舰驶入南中国海中方声称拥有主权的中建岛水域等一系列事件，引发了中方强烈的反应。川习的蜜月期是否已经结束？接下来我们邀请乔治梅森大学政策政府与国际事务学院副院长万明教授来我们带来深入的分析。万教授您好。
您好。
是的，那我们知道这个据中国的官媒报道称，习近平在电话中说两国关系是取得了进展，但最近也受到了负面因素的影响。那么这些负面因素应该包括了美国近期的这个对台军售、美国军舰驶入南中国海这种敏感的水域，以及美国将这个中国列入世界人口走私贩卖的这个黑名单等等。那么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一系列的事件都反映了川习两位领导人之间的这个蜜月期啊已经结束了。那么您的观察又是什么呢？
我想他们那个两人的关系呢，在四月会面以后确实很好，但是要说到这个是不是中国跟美国有一个蜜月期，我想那个是讲的过分，因为那个美国跟中国在很多问题上，经贸问题上、安全问题上有很多根本的冲突。那个这个川普总统因为近期很明显对中国没有能够控制住朝鲜呢，比较的不满，虽然他并没有直接批评习近平主席，但是我看到他那个态度的转变呢，会给他下面这些就是国务省或者说军方呢，有一个就是机会呢，就是说他们已经去实行他既定的政策，比如像这个售台这个军售，还有这个在南海的航行，这在奥巴马总统时候就是实行的政策。
好的，那我们从白宫目前透露出的这个为数不多的信息，可以看到啊，那么川习两个领导人的通话，朝核问题是他们通话的重点。那么有分析认为，川普对于习近平无法遏制朝鲜越来越感到沮丧。那么您认为习近平有没有可能在通话中同意部分实施川普所要求的对于这个朝鲜施压的一些步骤呢？
我想他具体内容我们不太清楚，但是我猜想他会做出一些举动，因为这个朝鲜这个核试验和这个飞弹的这个导弹那个试验呢，对中国也有很大的威胁。虽然那个对中国来说呢，这个朝鲜这个核武器计划，它首要的目标是美国，所以它大概说的这到现在为止呢，它愿意做的呢，没有像美国预期那么高，但我想他会做出一些更多的承诺。
是的。那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过两天即将在这个20国集团峰会上碰面啊，那您认为两人的会面是否会帮助缓解两国间近日来的这种紧张的气氛呢？
我想他们那个，我猜想他们这个会面的这个气氛呢不会太差，因为那个川普总统呢本人并没有直接的批评这个习近平主席，在他那个推文中呢，他也就是说好像表示一些理解，就是说他认为呢中国还是做出了努力，虽然没有达到他所希望的那个程度。我想那个习近平主席呢也一定不会说在这个双边会谈呢采取一种那个对抗的角度。
就是除了这个朝核问题以外，两方还有更多这个其他重要的议题要讨论哈。那好的，那我们感谢美国的乔治梅森大学政策政府与国际事务学院副院长万明教授为我们带来的深入分析。那么在20国集团峰会7月7日至8日在德国汉堡举行前夕，一直关注中国大陆人权民主的香港支联会近期发布紧急声明，呼吁国际社会游说各国政府促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释放刘晓波出国治病，允许亲友自由前往探望，并希望各国驻京大使馆人员前往探望刘晓波，了解治疗进度。那么支联会表示，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于2009年被重判11年的刘晓波，近期被确诊末期肝癌，在沈阳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治疗。 那么，智联会秘书长、前立法会议员李卓人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 ，G20 峰会是一个关键的机会，与会国家领导人可以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施加压力，促请习近平以人道主义让刘晓波出国治疗。另外，智联会以及教协会和政委会等团体从6月29日开始收集香港市民给刘晓波的慰问卡，在收集到1000张晓波我们与你在一起的明信片后，7月5日中午将这些明信片寄出。近日，包括人权观察、记者无国界、自由之家在内的多个国际人权组织及欧盟分别发表声明，敦促中国政府立即停止对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及其家人的监控，允许他们自主选择就医地点，以及停止对刘晓波声援公民的骚扰等等。这些公开呼吁是否会促使中国政府停止对罹患肝癌的刘晓波的各种限制？那么接下来我们马上邀请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访问学者滕彪来介绍。滕彪先生您好。
你好。
是的，那么首先请您介绍一下您所了解到的刘晓波和家人的最新的情况好吗？
好。因为刘霞和刘霞的弟弟一直受到当局非常大的压力，所以对外传递信息困难很大。那外界实际上只知道非常有限的信息。那当局一直强调刘晓波因为身体状况太差啊、无法旅行，无法出国治病啊。但是他从家属透露出来的信息来看，一方面他们有强烈的意愿要出国治疗，另外一方面刘晓波的身体状况也完全可以旅行啊，他能够坐，能够吃饭，而且还能够走动，按照一些媒体的报道，这样的话而且按照美联社的报道，他的这个病情稳定。那当局也在几天前透露出来一段视频啊，那从这些视频的情况来看，那刘晓波他也是能够旅行的，其他的就是很多人试图去沈阳去探视刘晓波，但是没有任何人能够见到他。那就在几个小时之前，刘晓波的朋友也是零八宪章这个共同签署人温克坚和莫之许他们去了这个中科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那就询问了相关的情况，但是就是没有办法见到刘晓波。
好的，那我们知道这个自从刘晓波身患重病面临生命危险的消息传出之后呢，那么中国国内和世界范围敦促中国政府释放刘晓波，让刘晓波自由选择医疗援助的这个呼声呢，可以说是铺天盖地啊。那您认为这种呼声是否有助于中国政府停止对刘晓波及其家人的所有的这个行动上的限制，让刘晓波和家人获得自由呢？
反过来说，如果没有这些呼声、各种呼吁、各种压力和各种外交方面的谈判，那当局肯定不会释放刘晓波，也不会让他出国治病。那目前国际上的这个呼声很大，肯定是对于刘晓波的状况改善有所帮助的啊。但是至于能不能够达到让当局答应放刘晓波出去啊，给他们一家完全的自由，现在还不好预测。从目前的这种压力的状况来看，以及当局的态度来看，不太乐观啊。当局已经明确的表示这个属于中国内政，然后同时也说刘晓波的身体状况不能出国，所以目前来看当局是不会接受外界要求刘晓波出国治病的这些呼吁。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6月30号现任的欧盟委员会的副主席、欧盟委员会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他发表了声明，敦促中方尽快的取消对刘晓波的限制。那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参加在德国举行的 G20 的峰会，那 那么您认为习近平是否会在峰会上更加清晰地看到各方国际各方的这个给予的压力，那么从而做出一些对刘晓波及家人有利的决定呢？
那我相信G20 峰会上一些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也包括人权团体其他的支持刘晓波的人，会发出这样的声音习近平他一定会听到这种声音。实际上过去一周以来习近平已经听到类似的声音很多类似的这种报道和呼吁。那但是从习近平过去的一贯的表现来看，从他在对待人权事务的这个一贯态度来看，还很难说这些压力会起到作用。所以如果要有一线希望让刘晓波能够出国治病，让习近平能够做出这个批准的决定，那唯一的希望就是加大全球的这个抗议呼吁的力度。那在 G20 峰会上就是一个绝佳的时机，让更大的压力、更集中的压力和更加巧妙的这个外交谈判能够在这个德国汉堡的 G20 峰会上体现啊。这可能是最佳的机会，也是基本上是唯一的希望。
好的，那我们感谢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访问学者滕彪先生为我们进行的深入的介绍。稍后回来，中国北京延庆二中学生受辱事件引起公愤，未成年人保护法是否为未成年的施暴者提供了保护伞？十大家谈接下来的时段将围绕这一话题展开讨论。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Shuffle on your first.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
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好的，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中国北京延庆二中一名学生被多名学生辱骂、殴打并强迫舔食粪便的视频上周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流传，引起公愤。令许多民众更为气愤的是，延庆警方在调查后判定七名涉案学生构成寻衅滋事违法行为，其中五人被给予行政拘留并处罚款，但因属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另外两个涉案学生因不满14周岁，不予处罚。 大量网民在延庆警方的官方微博下留言，表达对这一处罚结果的不满。延庆警方对于此事的处理是否恰当？那么中国的校园暴力事件频出，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未成年人保护法是否真的像一些民众所说的那样，给未成年的施暴者提供了保护伞？又该如何有力地预防校园暴力呢？我们今天就这一话题邀请了两位嘉宾参与我们今晚节目的讨论。第一位是民报的时事评论员郭宝胜先生，另一位是前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法律教授律师陈泰和先生。陈先生是通过 Skype 视频连线加入我们的节目，那么也欢迎观众听众朋友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与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首先让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这件事儿啊。那么上周一名延庆二中的学生被凌辱的视频在这个中国的社交媒体上流传，从视频中可以看到一名学生被其他多名学生堵在厕所的一个厕位里。那么有这个媒体报道说受害者是一名患有小儿麻痹症的学生，当时多名施暴者对这名学生不断的侮辱谩骂，并且强迫他捡起厕位里的粪便吃掉。在受害人已经反复求饶的情况下，那么这些施暴者仍然没有停止凌辱，并且用棍子形状的物体殴打受害人，迫使受害人最终舔食了厕位中的粪便。在这一事件被公开后，延庆警方迅速展开了调查，并且在其官方微博上公布了处理的结果。七名的涉案学生构成寻衅滋事违法行为，其中五人被给予行政拘留并处罚款处罚，但因为五人属于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依法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两人因不满14周岁依法不予处罚，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管教。那么首先要请教郭宝胜先生，您认为延庆警方对于这次的这个学生被侮辱的事件这个处理恰当吗？
从这个网友啊还有很多观众对这个反应来看呢，大家还是非常的不满意的。最关键的是就是对这个被害人呢没有进行正当的一个保护。这个事件呢最关键是看的是对被害人造成的伤害，这个伤害是非常大，人格的侮辱、人权的迫害、人权的践踏，所以说要进行一个严厉的处罚之后才能以儆效尤。所以他犯罪行为最关键是他这个社会的危害性，这个事情的社会危害性很大，所以对施害者呢应该处理一个严重的一个处罚，然后产生一个很好的社会效应之后，预防下一个来进行这个加害，这是最关键的。但是我们看到整个舆论呢，他们辩护的就是说是这些施害者他们是这个未成年人，但是他们没考虑到这个受害者他也是未成年人，保护未成年人是非常那个最关键的一个问题。而且这个刚才我看到他这个不到十，从那个14到16周岁，这是一个就是相对那个承担刑事责任的。所以说在这个故意伤害啊还有这个侮辱啊这么严重的一种情况下，他们应该承担相对的这个刑事责任，而不是应该把他给放了，而且放了之后呢也不进行任何的一个管教啊。因为中国的他对未成年人的这个犯罪呢是叫处罚的这个体系很不完善，就是放任了之后呢，给学校啊家长啊也不管，一放了之啊，这个造成更大的一个恶果。而且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视频啊各方面传播的力度大了之后，未成年人这种施暴，相互之间的施暴是越来越严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应该处罚的力度应该加强，最关键是要保护这个未成年人的这个人权。从这个角度来出发，应该加强对这个施害者的处理。而施害者他是不是这个未成年人，这个并不是这个最关键的考虑因素，最关键的是这个施害者他有没有辨识的能力，有没有控制的能力。从这个施害的整个过程来看，这些未成年人他们完全意识到这种施害会给对方造成严重的一个伤害的，他有这个辨识能力啊，就是你没有辨识能力，虽然你年龄很大，那也可以说不承担刑事责任，就像那些精神病人他不承担刑事责任。但是你虽然年龄小，但是你已经有了辨识能力，已经有了控制这个能力的话，你就应该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这个在美国也是这样的，在很多国家有这个一样，虽然这个年龄也是一个不承担刑事责任的一个条件，但不是唯一的一个条件。所以对他们进行一个严厉的处罚，或者说相应的一个社会全方位的一个管教呢，这是非常应该的。
所以您的观点就是他们现在 即使说是未成年，但是已经有了辨识的能力，明辨是非的能力，所以他们做出这个行为，他们应该为自己的行为付出这个相应的代价哈，受到法律的这个严惩。那么这个陈奈何先生，您的看法呢？
我的看法，其实这个中国这种校园暴力并不是现在开始的。我小时候的时候就是非常深刻的，非常就是说第一感的，就是感觉到这种校园暴力。就是我在读小学的时候，读中学的时候，也经常就是说我们学校门口就有很多那种坏学生，他就站在门口抢你的钱，抢你的拖鞋。就是我们那个年代在中国很穷啊，就说你买一双新的拖鞋，就那种很简单的人字拖，就现在中国卖也就是10块钱不到的，他都会来抢你。你手里面有钱，有根新皮带，他也会来抢你的。然后他们几个坏学生的话，就经常就在全校有名的，他就会在旁边，就在校门口的时候，他就成三成五的结队在一起，就是看见谁不顺眼就扁谁就打谁。这中国这个校园暴力就是从来就有的。
所以那您觉得所以那您觉得这个延庆警方对于这个这几名未成年人的这个处理，您认为是恰当的，还是说您觉得有点过重了，还是您的看法呢？
从中国就是说非常严格的他的成文法的角度来讲呢，就是说延庆警方对这几名学生处理的那是完全按照法律规定去办的。但是就是说在中国对未成年人，就是我做律师，我之所以做上律师，我觉得中国一个就是说法律方面的顶层设计就是错误的。他这个顶层设计呢，所以使得下层的这种邪恶啊或者黑暗啊永远没有的办法能够得到清除和得到纠正。你像这样的未成年人杀人，未成年人杀人，我告诉你，14岁以下你都没拿他没有办法。我们以前在讨论，我有个同事在法学院的时候说，我们湖南老家就有个12、13岁的，那天生的就说我14岁杀人反正不犯法，我就敢去干，就是吓得每个人都怕，包括是校园暴力。我原来在桂林，我在临川，然后有个临川不是教育局嘛，他们那地方就有一次邀请我去做过一个讲座，就关于这种学生怎么保护。后来跟老师聊天，你说校园暴力到什么程度，就是老师都怕学生，就是学生拿着刀拿着凶器就在校门口外面就在晃荡，然后老师在那地方都看了都怕，而且拿他还一点没办法。你你叫警察，中国警察不像我以前在那个密歇根底特律那地方有见过美国警察举办一场运动会，警察都会在现场，但中国不。所以说他这个校园暴力，他不，你现在从这个个案来说，就是说引起义愤倒不是今，就是首先发生的事情不是因为今天，第二个引起义愤倒是因为是今天，以前大家是习惯了。现在呢大家不习惯，为什么呢？现在大家看到了美国是怎么处理这种校园暴力的，然后看到了美国社会的校园是什么情况，所以说是大家才有这样的义愤，知道吗？以前我们小时候的话，那是大家都习惯了。而且以前还有个好处，以前小时候对坏学生呢还有个攻读学校，不知道就是说其他人听说过没有，也就专门把坏学生送到那个攻读学校，攻是工作的攻，读是读书的读，就送到那个学校呢，要半工半读，就强迫你去工作，其实是强迫劳动，就是惩罚你劳动，然后再让你读书。但是那样的学校呢，其实都是坏学生集中在一起，然后学生变得更坏。所以说那种学校的话，后来就家长认识到是这个情况之后，都不愿送去了，就现在连攻读学校都没有。然后学校又不能把这种学生开除，就这么坏的学生，你开除了，那家长就会到处去找你去闹。所以说包括现在的学校，就是说管理层和老师都怕这样的学生，就拿这种校园的暴力是没有办法。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的关键点不在于就是说我们现在就事论事，在于中国的法律顶层设计就出了问题，他这种法律就是放纵这种坏现象犯罪，你根本没办法处理。一个是校园暴力，一个是家庭暴力， 你在中国如果是老公老婆打老公，老公打老婆，老婆打老公我都见过，你去报警警察不管的。所以说这是中国的问题，就是说中国你要从根本上去除这个校园分离的时候，整个法律体系你都要去改变，是不是的？
嗯，好的，那感谢陈先生。嗯，好，
像电商犯罪的话，你就应该像美国一样，我就觉得就是要严厉的刑法处置他，就和美国处理那几个学生一样。我觉得这个你看中国就是网民一片叫好，知不知道？你这样的坏学生从小就干这样的事，这是一个是他本身坏，另外一个整个家庭教育也有问题。
嗯，好的，那么感谢陈先生的这个分享哈。那么在这里要提醒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尤其是观众朋友们，我们接下来的这个节目中呢，可能会含有一些会引起感官不适的一些画面，那么也请您适当的予以注意。那么我们接下来继续回到我们的这个谈话哈。那么刚才这个陈乃和先生也谈到了这个，他认为这个三代的这种校园暴力事件其实是早已有之，这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但是之所以三代会引起这么多的公愤，是由于这个大家看到了这个眼界更宽广了，看到了世界其他国家他们的这种社会的这种处理的方式啊。他也提到了美国，那么这次的这个事件让我们想起了差不多就是一年多以前嘛，在美国加州发生的一起这个华人留学生这个也是侮辱同学的事件啊。当时这个三名的华人的留学生也是未成年的留学生，然后他们因为这个对于这个两名女生这个侮辱啊，甚至绑架，包括这种虐待，然后被这个加州的法院是重判啊，分别是判了这个6年到13年不等的这么一个刑期。而且当时这个检方是对于这个案子非常的重视，将这个保释金是设定高达600万美元啊。那么就是从美国的这件事情看到，那么中国对待未成年人霸凌的这种态度，通常都是批评教育或者说是这种警告为主。那么您觉得就是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这种态度是不是有点过于温和了？
对，就是说这个法律制度也是文化的产物。中国和美国之所以不同，这个法律制度对这个未成年犯罪啊，还有这个未成年人受害的不同的惩处啊，是因为两国的文化、政治的文化、社会的文化完全是不一样的。美国它强调就是未成年人呢，他也是一个社会的个人，要保护他的人权。你在家里打孩子，那个不是家庭的问题，那是一个社会的问题。他要保护这个公民，那个小孩首先是美国的公民，我要保护他的权利。甚至有些基督教的观念认为，这个他们为什么反对堕胎呢？觉得一个胎儿呢堕了之后就是杀人呢，所以他上升的杀人罪。在这个中国呢，却是一个什么文化呢？是一个家内无人权。所以就是说，丈夫打孩子，然后这个丈夫打老婆，这是家庭问题，所以这个社会是不管的。但是你在美国，你敢打孩子吗？丈夫你敢打老婆吗？那警察马上就来抓你啊，因为他美国人认为这是一个社会事件，你打的那个是一个美国的公民，所以你要承担这个相应的责任。你打人是这个犯故意伤害或者杀人呢、啊，所以说非常的这个严重。所以我们中国的一个文化呢，是不尊重个体的人权，把个体的人权呢都融在这个集体当中，融在这个家庭里面，融在校园里面。这个校园暴力事件为什么这么厉害呢？是因为就是大家觉得这是校内发生的事情啊，你而且你们都是未成年人之间互相玩一玩打一打，那就不处理，存钱处理。但是美国人他不是这样认为，在那个洛杉矶那个事件就看到，就是这些未成年人受到这么大的一个侮辱啊，是对美国公民啊，对美国的文化造成一个巨大的冲击，就是必须他们要承担一个责任，他要从一个捍卫人权的一个角度来看的。所以你看到美国的文化呢，美国的象征就是那个Liberty State， 就是自由那个雕像，就是天地之下个人最大，它突出了一个个人。而中国的文化像长城啊、天安门，那天安门代表的是什么？是一个皇权，把皇权抬得很高，然后长城是一种集体的概念，这样的话把个人给抹杀了，个人融入家庭，融入这个校园，不保护你。所以就是说最关键是我们要改变这个一个文化的一个观念，改变文化观念之后，这个法律制度呢相对而言它就改变了。最关键的校园霸凌事件是保护每一个这个学生，他是独立的一个公民，他不应该受到这个伤害，不应该受到摧残。如果谁进行了这样的犯罪，就应该被真正的这个惩处，不管他的这个年龄的多大，因为他实行这样的残害的时候，他有那个辨识能力，他也有那个认知能力、控制的能力，所以他应该有相应的一个重罪。而且呢，就是他年龄偏小，那么他也应该有相应的一个 处置的一个措施。在美国的话有这个 house arrest， 就是家庭的这个监禁啊，社区的一个管理啊，还有他的父母也要承担很大的责任，因为他年龄偏小的话，父母作为监护人他要承担责任的。但是在中国的话，你这个未成年人犯罪之后，或者不处理，或者是就算给他处理的话，父母不承担任何责任，而且呢没有相应的一个社区的这个矫治措施，社区的那些警察啊，还有一些什么管委会啊都去维稳了，然后这个孩子没人管，孩子出现很多的事情都没人矫治，不像美国这样很成熟的系统。当然形成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我觉得最关键是中国的这种政治文化啊，中国的政治文化就是个暴力的文化。我们看到这警察打人，管那个城管在街上打人，到处都是打人，家里也是啊，你这个父母之间殴打，这个父亲打孩子啊，这都是司空见惯，所以小孩从小耳濡目染，觉得打人是很正常的。对吧？那这个监狱里啊，军队里啊，那中国的很多机关里面进去打人，那就是司空见惯，我们都是经历过来的，就是殴打是一个正常现象。但是在美国这些，那觉得这是严重侵犯人权的这个事件，必须要进行严厉这个制裁。所以他这种政治文化的不同，然后对这个人权的这个理解的这个不同，对这个个体生命的个体这个尊严权利的认知的不同啊，就造成一个不同的一个法律文化，所以就产生了不同的一个法律制度。这方面我觉得应该完全是要向美国来看齐。对，
你也提到了刚才这个提到这个家长在这个处理这种校园暴力事件中也应该承担责任啊，在很多的就是家长失责。那么我看到这个中国这个在处理这种校园暴力的时候，经常会听到一句话说责令这个家长予以监管，但是怎么个监管法，这个监管要达成什么样的效果，就往往就没有下文了。那么这个接下来有这个问题要请教陈乃和律师。那么中国的这个未成年人保护法中规定呢，对于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那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对于这个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应当依法从轻、减轻或者是不予处罚。那么包括中国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中都有对未成年人这个减轻处罚或是免于处罚的规定。那么民众有的民众认为这就是这个法律这部法律就是给未成年人尤其是未成年的这个施暴者提供了保护伞。那么陈律师您对此有何看法呢？
我对此这个看法就是中国的法律就是一帮愚蠢的人订立的法律，然后整个中国民众呢从来不关心政治，不关心公共事务，觉得那个东西事不关己，就说高高挂起，然后就让愚蠢的法律，你不关心他，他就会关心你。所以说这个愚蠢的法律到现在就频频的关心大家。你像这种未成年人保护法，其实说句的话，我之所以从事律师，我之所以后来跑到就是说人民大学去读法律硕士，我一个驱使我的动力就是我觉得这个法不对，我觉得这个法让我从直接一个让常识判断就不对，这是我去研究它的原因。所以我后来研究之后，我就发现中国法真的就是一个从顶层的，就是所谓的专家都是那愚蠢的到死的专家，然后的话就定出来的法，把大家都害死，全国人民被他害死。你像这样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你简直就是保护坏蛋，知道吗？你像我以前小时候也被打过，被打过的话，为了让那个坏学生就是说赔我医疗费，你知道有多难吗？我要跑到医院去，那个坏学生就打你几拳，对不对？打你几拳之后，你跑到医院去，你要去医院开那个证明给他，开那个医院的医疗费的收据，然后你才去问他要钱，才能问他要钱。就举证责任在你，你说你被打了，你要是有多大的惩罚，你必须到医院去开个证明。你说这是多愚蠢的法律？你敢先动手，你就无论如何，我问你要多少钱，你应该赔我多少钱，对不对？啊，这样才能够达到惩罚效果。而你现在把这个责任的放在我身上，跑到医院又要去挂号，又要去干病，又要去什么去检体检，然后的话又要开个证明，要开药，能够有多少钱？根本惩罚不了他，人家还高兴打你，你又怎么样？啊，你到医院去，你就装死啊，你装死也没用啊，医院不帮你啊。所以说这整个从头到尾就是一个恶法、愚蠢的法制，把全中国人害死的法律。如果大家再不关心这样的事情的话，大家一直都会受害于此。你包括这个，你说叫家长去管教，中国人这种暴力，哪个家庭哪个家长没打过孩子，对不对？但很多家长就到了美国之后都变好了，都不敢动一下孩子了。为什么呢？这就是一个大的环境，这是一个顶层设计。 在美国你敢有任何家暴，警察马上出现。在中国你有家暴，那警察你打电话给警察110说我不管了，这个事情你家里面最好自己处理，知道吗？我就知道，这亲身知道有个家长打孩子打得特别严重，是不是啊？啊，那孩子往外面去跑，往外面跑的话还用那个铁丝去把手把他绑起来，把手都勒破，报警，警察说，然后家长告诉警察，我是在教育孩子，我这个孩子怎么怎么坏，我怎么然后我没有办法，只能去这么教育。那警察说，那就是那如果是这样，我就管不着。这就是中国，就是说它本身就是个纵容暴力，一个恶法，就是说保护那种坏人，就是说纵容坏人，就是说欺负好人，让好人受害的制度。所以说你怎么办，对不对？另外还有中国就是一个这个他这个校园这种暴力啊，也跟他这种师生之间的关系有关。就是说中国这个社会，就是说他从古到今就是有一种专制的社会，他是老师对学生的管理也是一种专制管理。尤其我们现在到了美国之后，感觉学生跟老师的关系，那这种关系的话就是太好了。所以说我从来没听说过任何一个小学生他会觉得，哎，我在美国不喜欢美国学校，对不对？他会觉得，哎，进了美国学校，哦，那真的和天堂一样。但这到了中国，那老师对学生的管理，他就是用专制的、戾气的、暴力式的管理你，这样的话也容易引起整个学生跟学生之间也是暴力。所以说，这整个不，这中国这个校园凌暴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个案现象，而是一个大面积的、深层次的，从法律方面、文化方面，甚至政治方面的问题。如果你要解决问题的话，那你真的你非得从至少从法律的层面上，你要彻底的去改变。
嗯，好的，
对不对？
嗯，好的。
保护啊，你那个保护坏人，你不能够就说什么从轻、减轻、免于处罚、家长教育，你教育不着的。现在有很多孩子，我们这个我接触的，我的社区有很多我坏孩子，我在中国的时候。因为我当时的那个学校也不是好的学区，所以说拿他根本就没有办法，知道吗？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由于时间关系，不得不打断您啊，因为现在这个节目进行到现在，已经有很多的网友发来了他们的观点。这其中有一个叫 FR Stone 的网友，他说，在中国这些受害的未成年人是有根源的，因为他们的父母就是弱势，在社会中不是弱势的父母，他们的孩子就不会处于这种受害的地位。那么还有另外一位网友叫 Yoda Y Lin， 他说70、80、90、00后校园暴力都一直存在，作为90后的我也是目击者。那么校园暴力真的很严重，这不仅是家长的监督问题，更是教育体制的严重弊端。那么还有一位叫风林火山的网友，他说，我认为未成年人保护法就是一部这个保护未成年人渣子法，因为有太福镇中学赵鑫事件和延庆二中事件可以证明。那么请问郭宝胜先生，您认为这种现象是否同文革时期当局支持了未成年的红卫兵打砸抢有着某种渊源呢？那么请郭先生来回应一下吧。
对，
这个问题，
这个网友提的很好的一个问题，就是确实有这个渊源。因为整个中国的政治文化就是个暴力，崇尚暴力，一切用暴力解决。像六四的镇压，本来是在一个民主国家，是我们一个放开这个言论自由、游行自由，然后我们统治者、被统治者可以通过谈判、妥协、相互的一个很体面的一个交流来解决问题的。但是他都是用来这个压服、用暴力殴打。那老师对学生、父母对儿子、对这个子女，都是这种暴力压服。这种政治文化呢，就营造了整个社会的一个文化，包括这些青少年他一长大，看到的这个事件，我们目睹的都是这个崇尚暴力。都是这个警察随便打人，城管随便打人，老师随便打人，父母随便打人，那他觉得打同学那也很正常啊。他变成这样一种文化，在一个中国的这个教育啊，他从来不提这个人权两个字的，他提的什么？他上个政治课，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建设，就是70%-80%的这个课呢，先上这个党的这个教育的这些课，哎，忽视了最基本的普世价值的这个教育。人权是多么的高贵啊！就在美国的话，那人就是这个。国家的这个政府啊，就是人权高于主权，完全高于这个政府啊，甚至高于这个皇权，这些基本的理念，他们已经植入了每个美国人的心中了。但是在中国呢，这个人权至上这种观念是没有，所以应该就从小就从这个幼儿园就开始讲这个人权， 从那个小学、中学人权的课、普世价值的普及课都要讲，然后对他人的一个尊重啊，这个怎么样合理的解决这些冲突，这些东西呢都应该这个放在这个教育里面，但是在中国都是没有的，缺无的啊，而且整个的社会的这个管理系统完全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现在这个维稳的这个经费完全超过了军费了，就大部分那个社区的管理人员都去干嘛了，都去维稳了，都去堵那些上访人员去了，那小孩谁来管理啊，那些这个青少年那些施害者他们就未成年那些犯罪者谁来进行一个社区的管理，没人管呢，所以就导致这些问题不断的发生，它不仅是一个文化的问题，也是一个制度建设的一个问题，实际上从那个八九六四镇压之后，那这种暴力的这种文化、暴虐的这种气氛就是说越来越严重，就下一代呢他一到这个社会上他自己也变成一个参与者，他也在这种暴力当中啊不断的就是说自己也耳濡目染，自己也变成一个施暴者，刚开始他是这个受虐的，后来就变成这个，像我在那个小学的时候，我们周围很多同学都是挨打，那个校门口确实有很多坏蛋，像那个陈太和所说的，陈律师所说的，但是我妈是个校长，就是我妈是校长的这种情况下我也挨过几次打，你想一想其他的那些孩子更不用说，而且孩子呢不敢报案呢，实际上给这个学生呢不仅要灌输人权的意识，也要灌输这个要这个法律上的，这是一个法律的问题，你必须要这个通过报案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现在这个青少年这个挨来打了干嘛了他就不敢报案了，但是这个成年人挨打那这个可能是个法律事件，故意伤害罪啊什么什么罪侮辱罪啊都有，但是对青少年呢都没有这种保护啊，所以未成年保护法确实是个保护这个施暴者的一个法律，未成年保护法应该保护那些受害者，就把他们怎么样当做一个真正的人，就大人一样，他们应有基本的人权和尊严，然后他们的这个人权尊严受到破坏的时候他们应该有哪些救济的手段啊，应该这个控告，应该走这个法律的程序啊，各个方面，但是现在这个法律程序全都缺无，所以现在必须要修改这个未成年人保护法，而且中国的这个教育啊这个课本啊这些内容要全面的修改，我觉得只有像美国这样的一个尊重人权的社会的文化、法律的文化、政治的文化这个到中国之后呢才能改变目前的这个校园霸凌的这个现象，对、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关系接下来这个问题就请两位嘉宾简要回答、那么据称是中国中央政法委下属的微信公众号长安健针对言情二中施暴者未受罚一事，他发文称应给未成年的施暴者重新来过的机会，那么这篇文章的主要的观点呢就是警方依法对涉案人员做出的处理引发了许多的质疑和攻击，那么公众的这个质疑是有合理性的，但是对于未成年人法律不止于惩罚更在于矫治，那么文中说如果你的孩子犯了错你是不是希望世界在惩罚他之后能给他一个重新来过的机会呢，那么文中认为法律保护的不是他们施虐者的身份而是他们未成年人的身份，那么法律对于每一个主体的平等的保护也应得到尊重，那么文中还提出虽然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可以豁免对一些未成年施暴者的处罚，但是受害者及这个监护人可以利用民法来求得经济赔偿，那么首先要请教陈太和律师，请您简要回答，就是您怎么看长安健的这个观点？30秒时间。
我觉得在中国的这个政治体面啊，在政治体制里面，大多数的情况下，就是人不蠢当不了官的，知道吗？所以说，如果说你要从政治高层寻求一个政治正确的意见的话，我觉得就是缘木求鱼。你比较美国，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说，关于这个未成年人。到底是我应该挽救你呢还是应该惩罚你，这个犯罪的恶性到底是应该我宽恕你呢还是我留有余地的让你能悔过自新，我觉得这个尺度如果掌握在当权人的手里面呢，那永远是一个那个歪理邪说，他永远会找出各种的理由和借口来维护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而如果所以说这是美中国的法律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说在
好的，由于这个时间关系啊，不好意思只能打断您，那么也没有时间来请郭先生来回应了，那么今天的时事答谈由于时间关系那么讨论就到这里结束，那么感谢郭宝成先生以及陈太和律师参与我们的节目，时事答谈是自由的论坛，那么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时事答谈节目将讨论的话题是中国当局在处理刘晓波问题上有何失误，是否至少要还刘晓波三个公道，请您按时锁定收看，也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节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森。美国之音中国时间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通过卫星电视和网络播出美国观察，为您报道重大新闻，深入介绍美国政治、经济、外交、人文以及美国的方方面面。2017年美国建国241周年，1788年美国宪法获得了最初加入联邦各州的批准，距今也已经230年了。在漫长的两个多世纪里，美国宪法只增加了27个修正案，最近的一次修正也是46年前的事情了。美国宪法是否已经过时？哪些领域需要修正与更新？中国时间7月5号星期三早上6点钟，欢迎锁定收看美国观察。
好的，谢谢林森。以上就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我是乔战，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